之前，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你是那施行奇妙的神。
因为你是那个施行奇妙的神。
因为你是那做大事的神。
因为你是那个做大事的神。
因为你的能力超过一切。
因为你的能力超过一切。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
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你是我们的父。
你是我的父。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
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赞美归于给你。
我们把我们当中所有软弱的肢体一样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中间所有软弱的肢体仰望给你。
不但是Michelle姐妹，
不单不只是Michelle姐妹，
我们当中的莲芳姐妹，我们的Amanda姐妹，
莲芳姐妹，Amanda姐妹，
我们Douglas弟兄，
我们Douglas弟兄，
都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
都完完全全的交在你手中。
愿你从天上降下那诸般的恩惠慈爱归于他们。
愿你在天上降得落那个诸般恩惠。
愿你的医治大能也临到他们。
愿你的医治大能也都临到他们。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
愿你的圣灵在这当中施行那奇妙的工作。
愿你的圣灵在中间施行奇妙的工作。
也在我们当中兴起发这个复兴我们。
也都在中间复兴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翻转我们。
翻转我们，
让我们真是靠着你的话语得力又得胜，
以致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得力和得胜，
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
将所有的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在准备这段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联想到旧约当中有一个靠主得胜的年轻人。
在准备今日的信息之中，我就想到一个在旧约靠主得胜的年轻人。
他名字叫做但以利。
他的名叫但以利。
对，巴比伦王朝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灭了犹太人的南国犹大。
在586年前巴比伦王朝将南国的犹大消灭了，
巴比伦的军队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了，
巴比伦的军队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拆了，
把圣殿和王宫也毁了，
将圣殿和王宫全部都毁坏，
并且把犹大的国王和以色列的百姓全部都掳到了巴比伦去，
亦都将犹大王和百姓掳到巴比伦那里。
在犹大的皇室当中有一位年轻人，
在犹大的王中间有个年轻人，
他名叫做但以利，还有他三个朋友，
他叫但以利，还有三个朋友，
他们被看中了，
被选上了，
被选上了，要带到巴比伦的皇宫中，要准备来服侍国王，
他们选上要去服侍国王，
但他们要接受三年巴比伦文化的熏陶，
他们要接受三年巴比伦的文化，
这当中还包含了要来习惯这个皇室的饮食，
其中要的训练是包括要习惯皇室的饮食。
那他们的名字，原来的犹太人的名字也被改了，
他的名字要被改了。
这一切的作为，只是要把这些年轻的犹太人，把他们完全的改变成为巴比伦人。
这个过程是要将他们完全改变成为一个巴比伦人，
好像他们忘记过去，
要他们忘记过去，
忘记他们的传统，
忘记传统，
忘记他们是犹太人，
忘记他们是犹太人，
让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神，
要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神。
这时候，这是那个时候一个侵略的这个民族要灭掉另外一个这个民族的文化，他的一个手段。
这个是以前一个民族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它包括消灭它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很第二代他们在美国出生之后，他们只有英文名字，他们只记得他们的英文名字，他们都是吃汉堡长大的，他们只说英文，他们也真的忘记了中华文化。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第二代的出生的中国人， 佢哋已經係淨係得英文名，冇中文名。佢哋食係識得食漢堡加包，唔食中國菜。
但是呢，但以理呢跟這些年輕人，他們沒有改變他們對神的信心。
但以理同埋呢三個年輕人，佢哋係並沒有改變。
他們知道王吃的東西都是要敬拜過偶像的。
佢知道王食嘅嘢係敬拜過偶像嘅。
他們就寧願喝白水吃青菜。
佢寧願飲白水食青菜。
他們也不願意吃這些拜過偶像的東西。
佢哋唔想食呢啲拜過偶像嘅嘢。
免得玷污了自己。
免得玷污咗自己。
感謝神，蒙神的保守和看顧。
感謝神嘅保守同埋看顧。
他們雖然喝白水吃青菜，他們的身體長得比其他年輕人還要強壯，還要英俊。
佢雖然食青菜豆腐，但佢生得比其他食这个黄食物的人更加英俊。
神也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比一切在巴比伦地区的他们那些有学问的人更有智慧。
神亦都赐给他们智慧，使到他能够比巴比伦的人更有智慧。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显示了保罗在他的一生的宣教，他在服侍主的经历当中也经历到了很多种的艰难和挑战。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都显示到保罗他也都经过很多艰难和挑战。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靠着基督克服了这一些身体上的捆锁以及心中的这些煎熬。
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他靠着耶稣基督克服了这个心中的煎熬和捆锁。
在腓立比书一章21到23节里面说，
在腓立比书一章21至23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身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因为我活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这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好几年的牢狱之灾。
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好几年了。
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充满干劲的一个传道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充满干劲的传道人。
但他被关了几年之后，壮志不得伸展。
但他在监牢几年之后，他感到壮志不得成长。
我们都知道看得出来他痛苦不堪。
我们看到他很痛苦不堪。
因此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不如归去。
所以他发出一个很长的叹息，不如归去了。
与其继续的受苦，倒不如一死了之，回到天家与主同在，那是多好的一件事呢。
与其不停的受苦，不如死了回到天家与主同在，那是多么美好啊。
保罗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常年的奔跑，尽心尽力，这时候我们看得出来他真的累了。
保罗在福音工作里面很尽心尽力的很多年奔跑，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的身疲力倦了。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是否也发出过我累了？
是否也都同样有这样说，我累了，
我真的很想休息了，
我很想休息了。
我们也是否曾发出这样的一个叹息呢？
我们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叹息呢？
是的，作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是不是在服侍主，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说我们累了？
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会同样说我已经累了？
许多基督徒在信主的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维持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认为会维持过基督徒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礼拜天来到教会，听到牧师讲到参加团契的查经班，都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得主喜悦的基督徒。
礼拜日来到教堂去团契，我们都知道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一声叹息。
但终究我们仍然是一声叹息。
我们每一天都想为主来做见证，可是我们却经常在羞辱主。
我们每日都想 为主作见证，但是最后都是羞辱了神。
我们常常想要努力的服侍神，可是却经常用失望和灰心
收场。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努力服侍神，但到最后仍然是灰心失望。
是啊，今天在各个地方，不论是北美也好，台湾也好，在中国各个地方，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华人的教会，都有许许多的基督徒说我累了，我疲倦了。
今天不单只是在中国教会，在北美、台湾、中国很多的教会基督徒都说我累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担子好重，不是吗？
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觉得好重，这个担子好重，
好像担着重担来爬山，一开始是很兴奋，但是越走越累，越走脚步越没有力量。
好像抬了一个担子来爬山，一开始很兴奋，但越来越累，越来越难过。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是喜欢爬山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喜欢爬山的。
我特别喜欢跟我们几个好朋友，我们背着背包，带上所有要吃的东西，到山里面去走一个礼拜。
我和几个朋友是背着背囊，带着很多食物饮料，去山中爬一个礼拜。
我们要经常是六个人一组，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帐篷，我们带两顶帐篷。
通常是六个人一组，有三个人分一个帐篷，所以有六个人两个帐篷。
你知道那个帐篷哈，一个帐篷折起来叠好之后，连同所有的脚支架绳子加在一起，大概要至少要20公斤。
你知道那个帐篷将叠起来之后，加起来的脚啊、绳啊，差不多要20公斤。
然后呢，加上所有其他的装备。背在身上，我们轮流背，但是走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这真是举步维艰。
再加上其他那些包袱的时候，走到两三日之后真是很累了。
有人说没有信主的时候，
有些人说未信主之前，
我们劳苦是因为我们背着罪孽的担子。
我们劳苦是因为我们背着这个罪恶的担子。
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却背着圣洁的担子。
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是背负了圣洁的担子。
所以前后之间只差一点，就是只是都在背一个重担，只是不同的担子而已。
它的差别其实都是背一个重担，只不过是不同的重担。
不管是什么担子都很累，都很辛苦，不是吗？
不理是什么担子都很累很累。
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
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
我们在效法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是在学书法一样？
我们效法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写毛笔字一样呢？
你知道学书法跟学毛笔字是两回事的。
学书法和学毛笔字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学书法，不过就是在拿一个字帖来，也许你从台湾来的或者国内，我们都是不过也许是用柳公权的字帖或者是颜真卿字帖，这是初学者必用的字帖。
我们学书法的时候通常要拿一个字帖，好像是柳公权啊或者颜真卿的字帖。
我们就拿个字帖来，拿起毛笔，我们就一样画葫芦，不是吗？
然后拿起毛笔一样画葫芦这样。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父亲就强迫我所有的日记所有的全部都用毛笔字誊写。
我小个时候我父亲就要我所有的日记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毛笔来写字。
但是练过书法人都知道，
但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只是拿起毛笔一样画葫芦的话，只是继续很努力的临这个临摹字帖的话，还是不够的。
如果只是拿起字帖一样画葫芦的时候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书法当中的精髓和它的内涵。
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书法之中的精髓和内涵。
然后呢，追求精神和力道的结合，
是追求着精神和力度的结合，
我们才能够达到形似有神的境界，不是吗？
只可以达到形式有神的境界。
所以效法基督的道理事实上跟我们练习书法有几分的相似。
所以效法基督的道理是跟我们练书法是几分相似的。
我尽力的很想要去模仿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尽力的很想模仿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的性情，他的言行举止，
他的性情和言行举止，
可是总是无法到位。
但是他无法到位，
我少了什么呢？
到底是少了什么呢？
我们说呢，仰望主给我力量，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我哋话，我哋仰望主给我嘅力量，因为仰望主系凡事都能嘅。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我们处处碰壁，怎么行都不行，怎么做都没有力量，我又少了什么？为什么呢？
但系真正上高，我哋去做嗰时，处处碰壁，到底我少咗啲咩呢？
我们来看，我们生活如何得胜？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我嚟睇下，我哋生活系点样可以得胜？呢个秘诀系咩呢？
得胜的秘诀在于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降服，完全的降服。
这个是得胜的秘诀，就是要对耶稣基督的降服，
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
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度过了一段蜜月的时期。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因为神的恩典，使到我满心快乐，我们都过了一个蜜月的时间。
在那段蜜月时期当中，我好像祷告就 得应允，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在那个蜜月时期，我祈祷我 得以稳答应，我要什么差不多都有什么。
想到说我跟主子在一起的日子多好啊。
所以我们说我跟主在一起的时间多么美好了。
如果我的一生都能够像那段蜜月的时间在一起，多美啊。
如果我一生都好像这个蜜月期是多么美。
可惜好景不长。
好景不长。
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原来现实生活是这么残酷的。
慢慢我们发现好景不长，原来现实的生活是如此残酷。
我们生活当中是充满了失败挫折，
我们生活之中充满了失败和挫折，
我们处处碰壁，
我们处处碰壁。
事实上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失败挫折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想想到底我们失败挫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学习，
很多时间我们是表面的学习，
我们在表面上学习耶稣基督，
我们表面上学耶稣基督，
我们想说学他的样子就好了，外貌就好了，
我们说学一下他外表就好了，
我们想说跟他支取一点能力就够了，
我们说向他支取一些能力就够了。
但是我们经常抱着一个想法，
就很多时间是 抱着一个想法，
就是呢我们学得来的时候我们学，
就是学得来的时候就学，
学不来的时候呢就靠自己了，
学不到的时候就靠自己了。
我们如果能够支取他的能力，你得到多少算多少。
如果我们要支取能力的时候，得到几多就算几多。
那 不够的地方怎么办？
不够的时候怎么
样？当然是靠自己了嘛。
当然是靠自己
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做个基督徒，我们经常的一个想法，就是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助手。
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做基督徒的想法，耶稣基督根本就变成为我们的助手。
我有需要的时候找你，
我有需要的时候找我帮手，
我平常靠我自己做得来的时候我自个来，
我 做得到的时候我自己做。
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基督徒的 生活的写照吗？
这就是我大部分做基督徒的写照呢？
这难道是主耶稣的心意吗？
这个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呢？
肯定不是的。
肯定不是的。
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里面说，基督是我的生命。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这两段经文话给我们一个真理，
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也就是说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这是我们生活得力得胜唯一的秘诀。
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就是我们怎样过得胜的生活的唯一秘诀。
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清楚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
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
坦白讲我们是无法了解无法经历主在他地上的那种生活当中的能力。
老实讲我们实在不会明白怎样去经历主在地上的生活的那种能力。
你不要说跟从主了，
你唔好话跟从主啦，
更不要说靠主来过得胜的生活了。
更唔好话靠主嚟过得胜嘅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看美国的职业篮球、棒球或者足球比赛。
我哋好多人都好中意睇美国嘅篮球或者足球嘅比赛。
当球队在处于危机的时刻，
当球队系处喺危机嘅时间，
双方比数拉太近的时候，
双方嘅分数好近嗰时，
或者一方落后太多的时候，
或者一方落后好多嗰时，
球队的教练都会叫暂停。
球队的教练就会叫暂停了，
然后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改变战略，
第一件就是改变战略，
另外一个就是更换球员，
第二件就是更换球员。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基督徒要在生活中得胜的秘诀，也就是要用替换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改变。
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用这个替换的生命。
我们得胜的就是要将这个替换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神独特奇妙的恩典。
这是神的独特奇妙的恩典。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的，
他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
他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
我们借着他的死，叫我们免于死。
我们藉着他死，叫我们免于死。
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
叫我们罪得到完全的赦免。
也叫我们免去了神审这个严厉的审判。
也都叫我们免去神严厉的审判。
坦白说，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
坦白说，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想我们探讨一下之后，发现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探讨之后发觉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这些信主的这些信徒们，接受主受洗的这些基督这些 信徒们，他们只知道他们要来蒙福。
因为这个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只知道是来神的面前蒙福。
他们因为他们信主就是要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来信主就是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们将来想要进天堂，
他们只想上天堂。
但是遗憾的是，遗憾的是，他们完全不明白十字架对他们生命的意义。
但很遗憾的事就是他们完全不了解十字架对生命的意义。
这时候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我对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明白吗？
我想问各位，我们都是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十架意义吗？
当然从今天起，我们对十字架的意义有全新的一个感受。
我希望从今天起能够将这个我们能够对十字架意义有全新的这样的感受。
在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在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这不是说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一定非话我们将来会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而是我们早就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而是我们已经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这是在将近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大事。
这是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事情。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上的时候，把旧的我们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了。
在耶稣基督两千年前钉的时候，已经将我们旧人同一起钉死了。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旧我也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旧人也都是死在十字架上。
我要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谁过去过耶路撒冷的？
我想问下，有哪个去过耶路撒冷？
有哈，我相信我知道有好多位哈。有去过，有站在哥哥他山上的，
有去过哥哥他山上过
没有哈？我跟素琴有一个，他现在眼睛好了，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同思母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参加一个耶路撒冷之旅。
就是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去到耶路撒冷那里，
重新走一次耶稣基督被十字架走过的那条路，
重新走一次耶稣基督走过的那个背十字架道路，
重新再一次站在哥哥他山上，
能够有重新有一次站在这个哥哥他山的上高。
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高。
我相信那时候我们的心一定是澎湃胸这个冲击的。
我相信那时我们心是很多澎湃冲击的。
我跟素婷没有去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那边旅游过。
我跟师母是还没去过。
但是你们注意到我刚讲的，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重新再走一次，重新再站在哥哥他山顶上。
正如我正话所讲，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去过一次，重新去过个哥哥他山。
为什么我要说再一次再一次呢？
点解我讲话再一次再一次呢？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秘密。
现在我跟各位讲一个公开的秘密。
啊，既然是公开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哈。
如果是公开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这是关乎你跟我，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跟十字架的关系。
这是关乎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跟十字架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刚刚都打瞌睡没有关
系。如果你刚刚是睡着觉没关系。
下面这一段你一定要清醒听清楚，记得牢牢的记住。
下低这段你一定要清醒牢牢的记住。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个跟你我有关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秘密。
OK， 现在我话俾你听，到底同你我之间跟十字架有关的秘密是咩咧？
注意看这经文里面怎么说的。
注意睇下啲。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在1900年前。
在1900年前。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
包含你跟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包括你和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曾经来到过耶路撒冷，
我们都曾经来过这个耶路撒冷，
我们都曾经上过哥哥他山，
我们都曾经上过这个哥哥他山。
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我也
在那里。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和我都是在那里。
因为我们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因为你和我和基督是同钉十字架。
都一起
了。我们都一起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万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死归入死，对不起，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在罗马书一章六章一至四节，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使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是的，我们老我与基督一同埋葬了。
是的，我们的老我是和基督一起埋葬
了。基督他复活了。
但基督他复活了。
但我们呢？
我们呢？
圣经里面讲得很好，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圣经讲得很好，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都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是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取代了我们旧有的生命。
是基督的灵，也都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取代了旧的生命。
因此神叫我们得胜的秘诀不是叫我们拿着一个书法的字帖就是拼命的练习临摹而已。
所以神叫我们得胜的秘诀并不是叫我们好像拿着一个字帖一样来照样去练习这个。
也不是叫我们喝下一罐一罐的那种增强体力的这个饮料。
亦都唔系叫我哋饮一罐罐嗰啲强身嘅饮料。
而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系讲依家活着嘅不再是我系喺我哋基督里面系我住喺我哋基督里面住喺里面嘅基督。
不是说我要来如何效法基督。
不是说我们怎样去效法基督。
不是说我要来寻求耶稣基督的能力。
不是说我们要怎样去寻求耶稣基督的能力。
而是基督根本就在我们里面活着了。
而是耶稣基督根本就是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而我活着就应当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活着就应当 是属于基督。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问题是我们是否全心的谦卑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权柄之下。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是全心全意归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呢。
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成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呢。
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或者你说我自己
或者你说我想自己做主。
把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比较踏实呢。
将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比较踏实一点。
如果我们人在罪中活着我们可以叫基督的恩典 显多吗。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是否仍然可以叫主的恩典显得更多呢。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相信的。
有两件事情要相信的。
我们的罪都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我们的罪是归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也要张开我们的眼睛看清楚。
但我们要张开眼看清楚。
我们过去的老我我们的自我都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是我们以前的老我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应该老是往自己身上看。
所以我们不应该一直咁喺我自己身上嚟睇。
然后说我是罪人。
而係睇我係罪人。
我是个有罪之人。
我係一个有罪之人。
然后呢为自己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来找借口。
而为我哋点样得罪人或者得罪神嚟搵借口。
既然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既然罪唔係喺我哋身上係钉喺十字架上高。
那得胜有信心的人就应该专注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得胜的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将我们眼光放在十字架上高。
就像一部 老爷车。
好像一部老爷车。
它的引擎已经被丢弃在废车厂回收了。
它的引擎已经在废车厂回收了。
它车体的外壳已经斑驳掉漆了。
它的车壳也都烂掉了。
但它如果有了一个全新的引擎。
但是他如果他有一个全新的引擎
他一样可以跑着虎虎生风
他仍然可以虎虎生风地奔跑。
是的在基督里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是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
这就是基督所成就的那奇妙的恩典。
这就是基督所成就的奇妙恩典。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在于交出自己的主权。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 将自己交出交出自己的主权。
让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宰。
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
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
好那你说我有基督在我身上我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你可以说现在有基督在我身上过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要涌流出活水江河的生命。
得胜的生活就是要过出活出一个涌流活水的江河的生命。
我来教会这是第三年了。
我来教会第三年了。
每一个主日事实上每一天我来到教会早上主日我都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彩色玻璃。
每一天来到教会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我都看到后面这个彩色玻璃。
我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它。
今天我先注意看一下。
我希望各位能够注意睇一下。
也许你已经来教会三十年了。
或者你嚟到教会三十年了。
也许你来教会三个星期。
或者你嚟三个星期啫。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教会后面的这个彩色玻璃上面有什么。
我哋一起睇下呢个彩色玻璃到底有啲咩嘢。
你们看到什么？
你睇到咩？
十字架，对不对？好，看到十字架，的确。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十字架。
你看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十字架。
除了十字架之外呢？你们看到什么？
之外呢？
啊？有磐石，哎，很好，有磐石，还有没有？还有流水，是不是？
有磐石同埋流水。
十字架跟磐石代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十字架同磐石是代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那流水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流水代表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里面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耶稣站在高处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背后你们面前的这个彩色玻璃有十字架有磐石，代表是上帝的他的信实他的坚固。
我们看到这个彩色玻璃有十字架有磐石，是代表神的坚固。
你也看到了一丛流水，
亦都睇到一团流水。
那个流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流水是从边度流出嚟嘅咧？
从十字架上面。
系从十字架嗰边流出。
从它的磐石上流出来的。
从佢嘅磐石中流出嚟嘅。
你我的生命就应当像这个流水，代表的是那永活的生命。
你我之间嘅生命就应该好似个流水，系代表个永恒嘅生命。
是谁是要从谁的腹中的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呢？
是从这个腹中流出这个活水生命来的。
不是使徒，
并非使徒，
也不单是保罗彼得这约翰这些人，
并非保罗彼得约翰，
而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而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就是你我每一个人，
而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因为耶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活在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
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
哦，我们活着就应该是基督，
我们活着就应该是基督。
所以可以从你我的生命当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那永流不断永生那喜乐那平安的江河来。
所以是可以从你和我们生命之出流出这个生命活水出来，是一个永恒的江河。
就那些跟我们在生活在一起的人，
叫那些人
从我们身上看到荣耀的基督，
叫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那个荣耀的基督。
叫那些凡是在生活中接触到我们的人呢，能从我们的生活中感受到那属天的平安喜乐。
叫每一个在我们接触我们生活的人能感受到来自天上的平安和喜乐。
是的，也许我们都累了。
是啊，我们可能累了。
我们做基督徒久了。
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
我们服侍主也好多年了。
我们服侍主也都很多年了。
我们常常说算了。
很多时候我们想算了。
让别人去做吧。
给其他人去做咯。
那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
那个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服侍神是上帝的呼召。
我们服侍神是神的呼召，
不管是站在这里讲道的，或是在带领敬拜的，或是后面音控的，甚至是招待的，都是上帝的呼召，我们才有这个恩典来服侍神。
不单只是站在这里讲道的，在后面的音响服侍，所有的服侍都是神的恩典。
我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你要休息可以，
我今天告诉各位听，你要休息是可以，
那也必须是上帝的呼召，
那亦都是神的呼召。
唯有上帝呼召你休息的时候，你才可以安息。
当神呼召你休息的时候，你才可以安息。
那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让我们再次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让我们一起再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是你，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
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
我要在十字架面前降服。
我愿意在十字架面前降服。
我要在主的宝座面前降服自己。
我愿意在主的面前降服自己。
我的全人，我的全身，我的全心都是主的。
我的全人全心全意都是主的。
我再也没有主权说我要与不要，我做与不做了。
我再没有 主权说我要或者不要，做不做。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阿们。
阿们。
好，谢谢。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桌前，地上的那种生活当中的能力。
老实讲，我们实在不会明白怎样去经历住在地上的生活，他的那种能力。
你不要说跟从主了，
你不要说跟从主了，
更不要说靠主来过得胜的生活了，
更不要说靠主来过得胜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看美国的职业篮球、棒球或者足球比赛。
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看美国的篮球或者足球的比赛。
当球队在处于危机的时刻，
当球队是处于危机的时间，
双方比数拉太近的时候，
双方的分数很近的时候，
或者一方落后太多的时候，
或者一方落后很多的时候，
球队的教练都会叫暂停。
球队的教练就会叫暂停。
然后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改变战略。
第一件就是改变战略。
另外一个就是更换球员。
第二件就是更换球员。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基督徒要在生活中得胜的秘诀，也就是要用替换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改变。
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用这个替换的生命。
我们得胜的就是要将这个替换我们的生命。
这个事是神独特奇妙的恩典。
这是神的独特奇妙的恩典。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的，
他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孽。
他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
我们借着他的死，叫我们免于死。
我们藉着他的死，叫我们免于死。
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
叫我们罪得到完全的赦免。
也叫我们免去了神审这个严厉的审判。
也都叫我们免去神严厉的审判。
坦白说，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
坦白说，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想我们探讨一下之后，发现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探讨之后，发觉过了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这些信主的这些信徒们，接受主受洗的这些基督这些 信徒们，他们只知道他们要来蒙福。
因为这个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只知道是来神的面前蒙福。
他们因为他们信主就是要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来信主就是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
他们将来想要进天堂。
他们只想上天堂。
但是遗憾的是，遗憾的是他们完全不明白十字架对他们生命的意义。
但很遗憾的事就是他们完全不了解十字架对生命的意义。
这时候我想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都是信主的了，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我对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明白吗？
我想问各位，我们都是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十字架意义吗？
但是从今天起，我们对十字架的意义有全新的一个感受。
我希望从今日起能够将这个我们能够对十字架意义有全新的这样的感受。
在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在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这不是说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一并非说我们将来会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而是我们早就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而是我们已经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这是在将近两千年前已经完成的大事。
这个是二千年前已经完成的事情。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旧的我们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了。
在耶稣基督养千年前钉的时候，已经将我们旧人同一起钉死了。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救我也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旧人也都是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要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有谁过去过耶路撒冷的？
我想问一下，有哪个去过耶路撒冷？
有哈，我相信我知道有好多位哈。有去过，有站在各个他山上的，
有去过各个他山上高
没有哈？我跟素琴有一个，他现在眼睛好了，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同思母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参加一个耶路撒冷之旅。
就是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去到耶路撒冷那里，
重新走一次耶稣基督被十字架走过的那条路，
重新走一次耶稣基督走过那个背十字架道路，
重新再一次站在各个他山上，
能够有重新有一次站在这个各个他山的上高。
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高。
我相信那时候我们的心一定是澎湃胸这个冲击的。
我相信那时我们心是很澎湃冲击的。
我跟素婷没有去过，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那边旅游过。
我跟师母是还没去过。
但是你们注意到我刚讲的，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重新再走一次，重新再站在哥哥他山顶上。
正如我正话所讲，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去过一次，重新去过个各个他山。
为什么我要说再一次再一次呢？
为什么我讲话再一次再一次呢？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秘密。
现在我跟各位讲一个公开的秘密。
既然是公开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哈。
如果是公开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这是关乎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跟十字架的关系。
这是关乎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跟十字架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刚刚都打瞌睡没有关
系，如果你刚刚是睡着觉没关系，
下面这一段你一定要清醒听清楚，记得牢牢的记住。
下低这一段你一定要清醒牢牢的记住。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个跟你我有关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秘密。
OK， 依家我话俾你听，到底同你我之间跟十字架有关嘅秘密系咩咧？
注意看这经文里面怎么说的。
注意睇下，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在一千九百年前。
喺一千九百年前。
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基督徒，
包含你跟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包括你和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曾经来到过耶路撒冷，
我们都曾经来过这个耶路撒冷，
我们都曾经上过各个山，
我们都曾经上过这个各个他山。
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我也在
那里。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和我都是在那里。
因为我们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因为你和我同基督是同钉十字架。
都一起
死了。我们都一起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万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死归入死，对不起，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在罗马书一章六章一至四节，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使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是的，我们的老我与基督一同埋葬了。
是的，我们的老我是跟基督一起埋葬
了。基督他复活了。
但基督他复活了。
但我们呢？
我们呢？
圣经里面讲得很好，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圣经讲得很好，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都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是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取代了我们旧有的生命。
是基督的灵，也都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取代了旧的生命。
因此神叫我们得胜的秘诀，不是叫我们拿着一个书法的字帖，就是拼命的练习临摹而已。
所以神叫我们得胜的秘诀，并不是叫我们好像拿着一个字帖一样来照样去练习这个，
也不是叫我们喝下一罐一罐的那种增强体力的这个饮料，
也都不是叫我们饮一罐那些强身的饮料，
而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在我们基督里面，是我住在我们基督里面住在里面的基督。
不是说我要来如何效法基督，
不是说我们怎样去效法基督，
不是说我要来寻求耶稣基督的能力，
不是说我们要怎样去寻求耶稣基督的能力，
而是基督根本就在我们里面活着了，
而是耶稣基督根本就是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是我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而我活着就应当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活着就应当 是属于基督。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问题是我们是否全心的谦卑的顺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权柄之下。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是全心全意归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呢？
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成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呢？
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或者你说我自己，
或者你说我想自己做主，
把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比较踏实呢？
将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是不是比较踏实呢？
如果我们人在罪中活着，我们可以叫基督的恩典 显多吗？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是否仍然可以叫到叫主的恩典显得更多呢？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相信的，
有两件事情要相信的。
我们的罪都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我们的罪是归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也要张开我们的眼睛看清楚。
但我们要张开眼看清楚。
我们过去的老我，我们的自我都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是我们以前的老我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应该老是往自己身上看。
所以我们不应该一直咁喺我自己身上嚟睇，
然后说我是罪人，
而系睇我系罪人，
我是个有罪之人，
我系一个有罪之人，
然后呢为自己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来找借口，
而为我哋点样得罪人或者得罪神嚟揾借口。
既然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既然罪唔系喺我哋身上，系钉喺十字架上高。
那得胜有信心的人就应该专注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得胜的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将我们眼光放在十字架上高。
就像一部 老爷车，
好像一部老爷车，
它的引擎已经被丢弃在废车厂回收了，
它的引擎已经在废车厂回收了，
它车体的外壳已经斑驳掉漆了，
它的车壳也都烂漆了，
但它如果有了一个全新的引擎，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全新的引擎，
他一样可以跑着虎虎生风，
他仍然可以虎虎生风地奔跑。
是的，在基督里旧事已过，全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是 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
这就是基督所成就的那奇妙的恩典。
这就是基督所成就的奇妙恩典。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在于交出自己的主权。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要 将自己交出交出自己的主权。
让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宰。
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
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
好，那你说我有基督在我身上，我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你可以说现在有基督在我身上，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要涌流出活水江河的生命。
得胜的生活就是要过出活出一个涌流活水的江河的生命。
我来教会这是第三年了。
我来教会第三年了。
每一个主日，事实上每一天我来到教会，早上主日，我都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彩色玻璃。
每一日来到教会，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我都看到后面这个彩色玻璃。
我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它。
今天我是注意看一下。
我希望各位能够注意看一下。
也许你已经来教会30年了。
或者你来到教会30年了，
也许你来教会三个星期，
或者你来三个星期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教会后面的这个彩色玻璃上面有什么。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彩色玻璃到底有些什么。
你们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十字架，对不对？好，看到十字架，的确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十字架。
你看到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十字架。
除了十字架之外呢？你们看到什么？啊？有磐石，哎，很好，有磐石，还有没有？还有流水，是不是？
有磐石同埋流水。
十字架跟磐石代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十字架同磐石是代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那流水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流水代表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里面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耶稣站在高处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背后你们面前的这个彩色玻璃有十字架，有磐石，代表是上帝的他的信实，他的坚固。
我们看到这个彩色玻璃有十字架，有磐石，是代表神的坚固。
你也看到了 一重流水，
也都看到一团流水。
那个流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那个流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从十字架上面。
是从十字架那边流出来。
从它的磐石上流出来的。
从它的磐石中流出来的。
你我的生命就应当像这个流水，代表的是那永活的生命。
你我之间的生命就应该好像流水，是代表那个永恒的生命。
是谁，是要从谁的腹中的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呢？
是从这个腹中流出这个活水生命来的。
不是使徒，
并非使徒，
也不单是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人，
并非保罗、彼得、约翰，
而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而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就是你我每一个人，
而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因为耶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
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活着就应该是基督，
我们活着就应该是基督。
所以可以从你我的生命当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那永流不断永生那喜乐那平安的江河来。
所以是可以从你和我们生命之出流出这个生命活水出来，是一个永恒的江河。
就那些跟我们在生活在一起的人，
叫那些人
从我们身上看到荣耀的基督，
叫我们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那个荣耀的基督，
叫那些凡是在生活中接触到我们的人呢，能从我们的生活中感到那感受到那属天的平安喜乐，
叫每一个在我们接触我们生活的人能感受到 来自天上的平安和喜乐。
是的，也许我们都累了。
是啊，我们可能累了。
我们做基督徒久了。
我们做基督徒好久了。
我们服侍主也好多年了。
我们服侍主也都好多年了。
我们常常说算了。
好多时候我们想算了。
让别人去做吧。
给其他人去做咯。
那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
那是绝对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服侍神是上帝的呼召。
我们服侍神是神的呼召。
不管是站在这里讲道的，或是在带领敬拜的，或是后面音控的，甚至是招待的，都是上帝的呼召，我们才有这个恩典来服侍神。
不单只是站在这里讲道的，在后面的音响服侍，所有的服侍都是神的恩典。
我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你要休息可以，
我今天告诉各位你要休息是可以，
那也必须是上帝的呼召，
那也都是神的呼召。
唯有上帝呼召你休息的时候，你才可以安息。
当神呼召你休息的时候，你才可以安息。
那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
让我们再次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让我们一起再思想十字架的意义。
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是你，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
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
我要在十字架面前降服，
我愿意在十字架面前降服，
我要在主的宝座面前降服自己，
我愿意在主的面前降服自己，
我的全人，我的全身，我的全心都是主的，
我的全人全心全意都是主的，
我再也没有主权说我要与不要，我做与不做了，
我再没有 主权说我要或者不要，做不做，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阿们
阿们。
好，谢谢。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桌前。